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李洪志师傅在长春传法初期时的见证，远赴亚洲弘扬佛法的西方女子的故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传世18周年纪念日和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59岁的华诞。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世界各地民众纷纷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祝贺。今天的时事聚焦节目，我们特意为您播送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其中有见证大法的神奇的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还有一位远赴亚洲弘扬佛法的西方女子的故事，以及患脑溢血的母亲修大法痊愈。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首先为您播送的是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李洪志师父在长春传法初期时的见证。我今年81岁，是师父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也就是转法轮书上说的那个一根铁管子从高楼上下来砸到头上没事的那个人。师父您好啊，我想您啊，我知道我说出来您就知道是我，我等您回来呀。1992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当时师父穿了一件灰色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最开始是在猴山南面朝阳的地方，师父和5、6个人说话，大概师父说我有功法，咱们练练吧。从5、6个人开始练，一练就是几10人，后来就开始办班。有一位长春第5中学老师在第5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1期班就在这里，当时10元人民币一张票。当时我父亲刚去世，去世的第3天我就去听课。我跟师父说我没有钱，就几元钱，师父说不要了。当时师父收的钱都是做书用的，大家听说师父要做书就主动拿钱，有拿100的，有拿50的，还有不练功拿钱的，就觉得师父好就拿钱。当时有40-50人拿钱吧，做出的书就是法轮功，当时8元钱一本。92年春天的时候人不太多，等到93年的时候就好多人了。猴山的南面、东面、西面都是人，新学员铺天盖地。师父又办班了，我记得在航空俱乐部办过班，在汽车厂办过班，我都去了，人可多了，楼上楼下都是人，还有很多外地学员，外国学员带着翻译都来了。当时胜利公园附近的空军招待所都住满了，有一个关里的老两口，老太太来了，老头因在家看孙子没来，都急哭了。村里有一个人做梦，说有一个叫木子的师父在长春，他就来了，同修们给他一套法轮图形。有一天辅导员领一位20多岁的美国女学员来看我，这位美国学员到我跟前，左右前后的看我，向我核实。那时很多人听说我被铁管子砸了没事，都来看我。我就讲当时我是怎样被砸的，大法轮怎样保护我的。当时我家在4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 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呢。我每天早上两三点钟拿着扫把或者铁锹从家出来，走到胜利公园。天黑，马路上没有人，公园更黑，我啥也不怕，也不拿电筒。很多时候我去得最早，到公园就练功，等天一亮拿起扫把和大家一起扫场地。当时很多学员都这样。有一个铁北住的老太太，半夜12点从家走来练功。有一个金钱宝的老太太，早上3点走来练功。金钱宝在长春市郊区，很远。冬天下大雪，大家铺了铺雪就打坐练功。那时条件不好，没有什么羽绒服，就是小棉袄小棉裤。那时心真齐呀。当时练功时，师父在猴山的台阶上，学员在南面树林里练功。后来师父办班收费想收20元钱，可是气功协会来人问，别人收费50元，你为什么只收20元？师父说，我只是收费做书，但气功协会不同意，最后定下30元。当时别的气功班都是因为要钱多而气功协会管，唯有法轮功是因为要钱少被气功协会管。当年师父传法时的神奇事可多了。在航空俱乐部办班时，有一个男的是用担架抬来的。师父说，把担架抬到台上来吧。也没见师父怎么动手，就听师父说，你起来吧。他就起来了。师父说，你下地走走吧。他下地就能走了。师父又说，你自己走下台去吧。他就走下台去了。他那个感动啊。这些年我天天看书练功，身体啥毛病没有。几个儿子说，咱身体都没有妈好。我还发正念灭邪恶，帮助被迫害的同修早日闯出魔窟，往钱上写大法好救人。我就是想师父，想起师父就哭。上香时我长时间看师父的法相，你别看我在屋里坐着，还像在胜利公园和师父在一起一样。我身体硬实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就是活见证。现居纽约，从事媒体工作的辛迪生长于波兰，在那里度过少女时代，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学位。2004年就职于总部位于欧洲的国际人权组织的辛迪，与丈夫杨离开生活舒适的加拿大赴亚洲工作。他们利用一切闲暇，不辞辛劳地走访那里的城镇与乡村，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希望带给当地民众。一位研究政治学的西方女子为何走入大法修炼，并不辞辛劳地远赴亚洲弘扬佛法呢？下面请听辛迪的故事。
与不少法轮功修炼者相似，辛迪的修炼起源于丈夫的一段绝处逢生的神奇经历。辛迪的丈夫叫杨，当时在念博士，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绝症把他推到了绝境。这种病让患者全身肌肉无力，继而丧失功能，最终心脏衰竭而亡。现代医学对此完全无能为力。虽然杨的病情还没到末期，尚可行走开车，艰难维持学业，但无法抑制的病情发展让他心里很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在身心的煎熬之中，他生命的转机出现了。在患病的第8个月，朋友送给他一盘法轮功教授录像带。
杨看后觉得不错，试着练了不到1个月，他就完全康复了。你可以想象当时医生给他检查身体时的反应，医生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我阴阳的奇迹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修炼后身体的改善还不是最主要的，我最大的变化是精神方面。 我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一个快乐坚强的人。我以前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常常为许多事忧心。修炼后，我能从一个越来越宽的视角去看世界，烦恼事再也左右不了我了，我越来越能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矛盾了。修炼后，我改变了指责别人的习惯，而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基于真善忍的原则，遇事先考虑别人，而不是考虑自己，在生活中建立起和谐，拥有了真正的快乐。
辛迪与丈夫的人生因修炼而重现光明，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他人分享成为了他们的最大心愿。2004年，辛迪与丈夫向就职的总部位于德国的国际人权组织申请离开生活舒适的加拿大赴泰国工作。在那里的三年中，他们不仅在泰国的公园乡村交工，还到邻国弘扬大法。
我们多次前往印度，与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一起弘扬大法。佛教起源于印度，并传播到全世界，这是一个与神有着深厚渊源的国度。淳朴的印度人有很大的缘分接受大法的恩泽，有很多信仰天主教或其他宗教的校长教师，他们淳朴善良的心一接触法轮大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很快就开始学练大法，让人感到大法正是他们久远的期盼与等待。我们曾在三四天内对约3000名师生教授功法，在其中一所学校，我们花了约10分钟向校长介绍大法和修炼原则，校长非常认同，当即就请我们教他的学生。10分钟之内，他召集了上千学生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教他们练功，并把大法书籍留给了他们。后来还有学校将转法轮开篇的论语加入英文教材，放在卷首的位置。在印度南部，我们在学校里教成千上万的师生练功，他们学得非常快，动作也很准确到位。一所学校邀请我们参加学校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一个6岁男孩的话让我永远不能忘怀。那清秀的孩子个头小小的，他沉稳地走上讲台，开口说道，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觉得自己变得非常非常强大。他的话让我感动，我看到原本微弱的生命因大法修炼变得坚强与非凡。
法轮大法红传18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他，珍视他，越来越多的人从修炼中受益。然而在法轮大法的发源地神州，却旷日持久地发生着对法轮大法的诽谤与迫害。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斩断了中国人与神佛的联系，恶毒的谎言毁掉了人珍贵的修炼机缘，这让辛迪感到最大的痛心与遗憾。后来辛迪与丈夫来到斯里兰卡，参加并帮助筹办了第一届斯里兰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听到了很多大法传到斯里兰卡造福民众的故事。大约3年前，当地武术联合会发现了法轮大法，一位年轻武术教师阅读转法轮后，发现这才是自己真正要追寻的，于是放下苦练10几年的武术，开始了真正的修炼。不久，他的2个学生也走入大法，很快3个人变成了10个人，他们只有一本英文版的转法轮，就把书复印了一份，10个人共享轮流阅读。后来学员增加到150人左右，扩到3个练功点。这些学员很多是10几岁的孩子，最小的才5岁。
其中一个10几岁的孩子出生时就又聋又哑，大法传到村里不久，朋友把他带到练功点，当悠扬的练功音乐一响起，聋孩子极度吃惊，他指着音箱向朋友示意，我听到声音了，是从那儿发出的。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听到的声响。不久之后，他说出了他出生以来讲出的第一个词，法轮大法。这个小伙子修炼非常精进，他常在稻田边连续练功几个小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大人孩子是在没有自己母语的大法书的条件下得到大法的。会讲英语的几个老学员看英文转法轮， 或从因特网上下载材料，然后口头翻译给大家听。最早开始修炼的那个武术教师还义务教授英语，大家都能阅读英文转法轮，许多人还会背诵其中的部分章节，这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去的时候，老学员们刚好完成了转法轮的僧伽罗语译本。
练功点是一幢用灰沙块砌成的简陋小房子，用帘子隔出一间主屋和两个小卧室，主屋空空的，靠墙的桌子上摆着录音机，正面的墙上端挂着一面金黄色的横幅，上书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大字。
置身于这样一个物质极端匮乏却带给人无限纯净与庄严的地方，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了。我深深的领悟到佛法是无所不在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都能给有缘人展现真理。
尽管当时大部分学员经济都相当拮据，而且很多还是孩子，第一届斯里兰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组织工作却非常仔细周到，学员和家长们把每件事都做得很有专业水准，很漂亮。大法修炼人的善良和坚韧感动了很多世人，大法法会的举办得到了社区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城里资格最老、服务最好的季节饭店的经理为法会提供了饭店最富丽堂皇的会议室，只象征性的收了一点租金。2005年3月19日，学员们与他们亲人朋友约200人出席了第一届斯里兰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从这殊胜庄严的法会，从那些小弟子的纯净的交流中，我学到了很多。听他们讲自己的修炼心得，观察他们的举止，我感受到大法修炼是如此纯净自然。法会结束前，一位孩子的母亲走到台前对大家说，法轮大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孩子们能学大法实在是太美好了，应该让更多的孩子来学。他说，遵循这些原则是一种祝福，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社会。
两天后，当地学校校长来找辅导员，邀请大法学员到学校里去教孩子们。这次心得交流会后，很多来宾也踏上了修炼之路，大法在斯里兰卡迅速红传，斯里兰卡之行是辛迪深切地感受到。
大法无边，无论是谁，无论身处何境，只要他持有善念，敞开心胸，都会由大法得度，都会拥有生命的永恒美好。